我们这堂课向各位学长请假了一个月，其实当初也没有想多久时间。那么这个月的每一个礼拜六上午啊，我差不多8点半9点左右就会来7楼，我还是继续向3楼柜台借钥匙就来开，然后在那边打坐。那么第一个礼拜刚好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外面有人进来，等到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呢，他看到整个教室没有人，他就离开了。第二个礼拜我在前面打坐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上个礼拜那位师姐又试图来，那么我刚刚在前面打坐，听到他进来的声音了，于是我就下坐了，跟他聊了将近1个小时。那位师姐也是许久以来有在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共修般若经的，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她出了车祸，那我当然没有天眼通、宿命通、他心通知道有这个问题发生了，也无从关心。她跟我讲这样的因缘，在她的诉说当中啊，连续这几年，从他有忧郁症的毛病，然后开始比较放松工作上的投入，开始在佛法上去追求，可是呢，一直也觉得佛法的学习有许多的障碍跟困难。那么他也听从一位同事的建议，到一个道场去共修。可是他发现他的习气没有办法改变，于是在道场共修的过程当中，一直会有一些困难跟障碍。比如说，他们那个道场啊，在办法会的时候啊，法会结束，所有的一些供佛的占卜啊，那类东西就会在法会后会施给所有与会的这个施主嘛。那么就有一些老菩萨，他会说，因为每个人原则上都是领一份的啊，那有些老菩萨都会跟他讲说，我家里还有谁谁谁，所以我要多领几份。那我们那位师姐是非常有正义感的，她说我们规定每个人都领一份，她心里面呢，她虽然没有冲出口来，可是心里面却觉得说，佛教界来这边修法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贪心呢？他就把这样的烦恼呢，在事后啊，就跟那个道场主的住持和尚尼，就跟他报告这样的心得。那和尚尼反而啊，不去站在他的立场，反而骂他，骂他说：“你心里面还有贪这个想法吗？为什么你还会看到别人有贪呢？”他就觉得这个道理是莫名其妙的，明明都是人家错，为什么他的和尚尼总是说他错？他一直觉得学法，他一直学不上心，一直觉得有困难，一直觉得有问题。所以那天他就拉拉杂杂哇，一开口如瀑布一样的宣泄啊，讲了这么多年他学佛的困难跟障碍。那么他还记得我早远在这堂课跟各位请假之前，我也有答应过班上的同学说，我是应该要把观课版，因为观课版一直到模式品、两不合二品，就是两过品，这两册的上册才算是圆满，告一个段落。我当初也觉得说，模式品跟两过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算是讲整个般若道家行的过失，因为金耳文字品其实就是讲功德。我们在般若经的部分前面几乎是讲所有一切的皈依经，般若的道理理论的这个叙述啊，道次第的叙述，以及修观的内容啊，如何辨析，所以都在讲道理的部分。那么开始从这里啊，从经文文字品的后半段就开始要准备告诉我们如何实修实相般若跟方便般若，也就是说家行道的部分。 那进了文字品的上半部，其实都在讲各种家行道，从资粮位一直到实地金刚后心，每一个道次第它的般若道的核心要义，它的功德是什么。那么在进了文字品的下半段啊，如果是用贯刻版吧，如果是用这个什么这个方广版本的话呢，大概就是从587页左右啊，那个地方开始讲啊，这个家行的过失，也就是为摩斯品跟两部和合品啊做一个前言啊，做个前言。我反复再三，其实也去，我一向不太喜欢谈这些有关过失功德模式病患等等的这些负面的教材。从以前我学讲四禅波罗蜜，我也刻意的就跳过属于模式因缘啊病患因缘的那一篇，实在也有鉴于我在佛教界里面看到许多师兄姐同修道友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相应的部分都是道理实修次第的部分，我在这个部分能够很得力的，愿意也有意乐，愿意深入，也在里面得到很多法味跟喜乐。可是我总是觉得，我把这个喜乐跟我今天一直不断钻研的法义报告出来的时候呢，对许多法啊，对许多同修而言，总是觉得是那么的复杂，那么的困难，那么的有障碍。不只是不能够形成念根，乃至于要形成一点点的理解，似乎就有点障碍跟困难。那更不要说刚才我所提到那位师姐，她从因为自己生病的因缘，然后乃至于前一阵子出车祸，她一直觉得佛法好像很难满足，以及解决她现前世间因缘所给她的一些障碍跟困难还有问题。当然他也试图寻求世间的解决方案，可是似乎也没有圆满的解答。我也知道他好像跟智宗法师也求救过，智宗法师也用他这几年一直不断在用功的什么安心舒压之道去帮忙那位师姐，可是好像也只能够治标。差不多前半年吧，今年的前半年，智宗法师来台湾开始弘讲他第二次宣讲的安心之道的时候，他也跟我提过。因为我想他跟我提的理由是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所以他认为我应该可以提供很多资料。其实我知道他自己很能够找资料，我已经很久不碰这些东西了，所以我的资料也都是很旧的东西。他就一直感觉到我在这方面好像一直不挺用心的，可是他不知道我走过了这从大学学心理学一直到后来在企业界在心理諮商界，我所看到的现象，我所得到的前半生的结论是说，你如果气球在世间法当中找到如意圆满的解决方案，我不是说消极的话啊，实在我认为没有。那是不是连治标的方法都没有呢？我当然不能这样子说，可是问题是你要去接受治标的方法来解决你世间的不如意，或者是障碍，或者是困难，或者是病患，或者是魔业因缘，似乎也只能够解决一小部分。你心里面总是觉得不安妥的，不安妥的，那更不要说是接受。像精神科或者是医生的治疗，他要吃一堆的药，医生他的智慧也不是骗满的，你到医院去，你都感觉我们是小白老鼠一样，在医院就是要接受医生的宰制，他就把你当作实验的对象，这个药试不通了，你有这样子的反作用，于是呢副作用，他就换另外一个药，所以他永远不能够很准确的，我们必须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继续的受好长的苦。所以有些人当然会很悲观的认为说啊，与其要受这么多苦，那不如早点往生，可是他努力的念佛求往生，似乎好像 阿弥陀佛也不会立刻就来接你离开这个苦难的人生。所以他如果用这样子有所得的心一直不断在那边寻寻觅觅，似乎招来的只是更多的苦，那个跟滚雪花一样而来的苦，似乎都不得力。其实我也祈求在世间法上面寻求各种方便道来帮忙我身边碰到有困难的人。其实我自己的这个家庭也有许多的障碍，我当然也试图寻求我可不可以更努力赚更多的钱，或者是让事业上更成功，能够帮忙家人脱离这些困难。可是发觉我不管怎么做自信自度这个事情永远都还是最真实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业因果，你再有怎么大的功德力，你只能够把你今天福德的果报与他分享，他只能解一时之难，不能解他一生尽行受乃至于生生世世轮回大苦的根本因，解决不了。不是我不愿意努力了，而是在是看到那种种性的问题、发心的问题、他知见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就近通达般若的圣神，所做的因缘只能够暂时缓解，而稍微缓解心中就会有期待，就会有依赖，而那个依赖会有短暂的乐受，而这个乐受是未来果报或者是福报因缘不具足受大苦的因缘呢。如果他从你这边得到一点治标的乐受以后，他就会更依赖更期待这个方法是不能够就近解决问题。可是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他不能够就近解决问题的。是我在极端的对世间法的失望的情况底下，彻底的从世间法当中抽退，回到这个基金会，给我一个这样的场地开始练讲，我也借这样的因缘深入佛法的道理当中去寻思。我真的是觉得只有你今天不要再去看到，如果世间的因缘要令你今此刻死，你要问的是你还要在世间当中去奋斗，还是要依着皈依就近般若的深意而就这样子让你命中往生。如果真的就没有明天，下一个呼吸就必须要归向来世，趋向于未来的生去，你今天要怎么样皈依才是正确的事情？还是你愿意在这个世间法的方便道上寻寻觅觅，寻求一些世间永远不能如意的解决方案，试图寻求暂时的乐受来缓解你的就近苦因？所以佛法我一直觉得就近的关键是在于永远把你的心信靠在光明的道理上，而不是去解决问题。因为佛法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佛法是用你让你来知道，把心不要放在问题的思维处跟观察，应当把心坐意在光明圣义地的相状上，把它当作是就近的皈依处。世间的因缘如果因缘不到，命中你怎么样去求，怎么样去改善，它也就是这样子顺因缘的流转跟改变，你一点都得不到自在力的。纵使你能够用得到一点方便的力量让你自己得到一点短暂的乐受，毕竟也是生苦的大因。所以我实在怎么思维怎么样思维，当然我看到当今佛教界几乎都以神通或者以各种能够解决世间的障难变成是信徒最大的趋向，只要有人有法师能够用各种的方便道缓解或者是保证能够让众生的磨难不和合或者是困顿或者是遭苦的因缘能够缓解或者是能处理，只要他能够敢讲这样的话，似乎他皈依或者是围绕的信众就好像显然比较多。可是学法的人永远就好像是那么零零落落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思维过程当中，我企图要去整理啊，现观庄严论为依据前面这个三分般若整个的道次第以及它的方法，可是似乎我的功德力不够，怎么样做总是觉得很庞杂，没有办法很精要的做一些整理然后跟各位学长来做报告。 可是很感恩哦，那天礼拜五礼拜三，有一个上上礼拜三的晚上，我到三楼，新闻法师讲课前，他好像就有讲义发下来，我就看到那一个讲义当中最后一页刚好附着贡嘎汪丘仁波切，他在大陆啊被囚禁了21年，在囚禁21年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篇祈愿文。新弘法师因为五月底就圆满他《十地经论》的讲说，所以呢，他就引了这一段贡嘎汪丘仁波切的祈愿文，在他讲义的附录。那我因为有机会看到，我立刻就想到了我以前读过这本《摩尼密意显明论》的这本小册子，是正法源中心，是萨迦派的一位修法的中心哈，他们把他们几个有关般若道次第的三个论啊，三个小品的论合集成这本小册子，里面呢有些东西似乎都已经很精要的传达了这三分般若里面的三样最主要的关键。如果你要把般若实修的次第整理下来，我一直讲它就一定要包含三个元素。第一个道次第，第二个就是般若的观啊，观境就是它的道理啊，你的尽所有信如所有性的那个道理，你要观修的道理，你要思维的所缘，以及于中要显现出的道理是什么。第三个，而这个道理有什么去入手呢？有什么去得到这个圣义地的结论呢？就是由空性跟缘起的对观上，而缘起就是你这一念能观的心，以及所观的境所显现出来无尽缘起的相状啊，流转相。而他所证的真如是什么？他所证的真如就是空性。或者反过来讲也可以，你能观的心，你能观的智慧是什么？能观的智慧就是二空真如的智慧。你带着二空真如的智慧去观一切流转生灭的现象，乃至于你现前刹那不住的生灭心，你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缘生无生，缘起性空这样的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有无量密意显现，有无量密意显现。所以感恩新弘法师他在他那堂课当中的那个附录，让我想起了贡嘎汪丘仁波切这位大仁波切，他在他的中心当中所结集的这三部小论在这个小册子。于是我就打电话向在那个中心共修的一位我另外一堂课的学长王文仪啊，那么他就很发心的哈，在那个中心请了15本小册子啊，那跟大家结缘啊，所以大家也感谢哈，当然感谢新弘法师让我想起这样的东西啊，否则我一直跟各位教不出功课来，我一直试图去在这个月当中去整理，我整理不出东西来，可能因缘还不到。那么感恩他让我想起有这本小册子，也感恩王文仪师姐她替各位哈，替我们请了这本小册子来跟各位结缘。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啊，我就做2段的结前身后，今天我们可能还入不了模式品的内文，所以各位手上已经应该有了这个《摩尼密意显明论》。当然以这部论当然是这本小册子当中的三分啊，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摩尼密意显明论，从名字上大概各位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摩尼者就是释迦摩尼，就是我指的我们的本师释迦摩尼佛。那么世尊他49年说法，他到底说什么？他到底说什么？其实就是开示误入佛的之见，也就是显示一佛乘的道次第。所以这个显明的意思就是要显那个明者，就是般若，就是要我们入般若道。所以整个摩尼密意显明论就是告诉我们整个般若的道次第。而很好玩的是，在这边所讲的般若的道次第是什么，它反而依的是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所显示的道次第。那么我们各位学长如果有上礼拜一的课也知道，礼拜一我们现在正在上菩萨地，而菩萨地的心要跟道次第就被摘要在大乘庄严经论里面。 所以整个菩萨地的道次第，也就是摩尼密意显明论它的道次第。各位如果有一点对藏传佛教的了解，就知道萨迦派他们的主要的本尊是文殊师利菩萨，而文殊师利菩萨讲的是般若波罗蜜，各位都很清楚。可是他所显现的道次第用的却是密勒菩萨大乘庄严经论，也就是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道次第。啊，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啊，根据我这么多年整理般若经学习的心得，如果要说般若的道次第是什么，其实就是用大乘庄严经论密勒菩萨所宣讲的道次第。其实这个也就是现观庄严论，因为现观庄严论也是密勒菩萨的著作。现观庄严论因为太庞杂了，我企图在那边整理，整理不出头绪来，就愕然回首，就发现其实它根本就跟大乘庄严经论，也就是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道次第完全一模一样啊，只是它又略掉了一些葛藤跟枝节啊，只取其中最精要的部分。所以我就觉得用摩尼密意道显明论里面所宣讲的道次第跟各位来做摘要做节前，让各位能够如果好要般若，知道般若怎么样去上路，其实它有一个道次第。那么在这部论当中，对于它的皈依境，也就是般若的道理啊，般若道理，般若无所得空的道理，其实讲说不多。所以它的第二部小论就是贡嘎万仁波切他所亲自讲述的般若密乘道实修心要里面，有一个修止观，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观境。那观境呢，有一个三见次的次第。记得我前不久在跟各位学长归纳整个般若的皈依境道理的部分，我也整理了一个白板，就是说三见次可能是三乘道所有止观最大的交集。不管你是楞严经、般若经、瑜伽师地论啊、唯识见，这是大乘三系所有的道理同归一处，就是用三见次来皈依。那么把三见次皈依下来之后呢，在这部小论当中的第二部分，就是般若密乘道实修心要啊，堪仁波切他那边所说的这个道理当中呢，他把它跨越文一样是三见次，其实就是唯识观的三见次。先观所缘空，所取空，再观能取心也是空，然后归什么，归能所一如啊，归能所一如也是这个三见次。我也将取这一段文跟各位来讲说，而它的下手处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这也就是整个般若经核心的要义。所以这本小册子的第三部分就是论说空跟缘起啊，它的内容我想给各位一个摘要跟下手。那其中有一小段文也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三部分，我从这小册子取到的跟各位修法建议的第四部分，就是我要跟各位一起读的，也就是我那一天在礼拜三晚上在三楼看到信弘法师所采用的堪仁波切他在监狱当中21年的时间每天念诵的发愿文。我曾经也在礼拜一的课上建议各位一定要自己写一个跟自己心相应跟自己愿相应的发愿文，当时我当然是用了显扬圣教论里面的那一段发菩提心文啊，跟各位来分享。可是我倒是觉得堪仁波切这段文很令人感动的啊，我觉得这段文愿意跟各位一起来在节前之前跟各位一块来诵念。所以请各位呢打开，从前面哈封面一打开到标号右边上面哈第三页转恶缘为道的发愿文，各位看到了吗？好，各位翻到这一页哈，翻到这一页。好，我们一块来诵念。那么如果各位也欢喜跟相应的话呢，我觉得不妨你每天的早课跟晚课啊，或者只要一得空，这本小册子也不大哈，如果各位愿意带在身边的话，或者你觉得也太多，你就写在自己的笔记里面，把这一篇发愿文自己每天早课跟晚课很短，其实不长啊，你这样去念过，很实际的 我觉得会有些受用。般若，我觉得最后他要皈依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用甚深空心的道理，其实回归到最简单，现前这一念心一定要跟这个愿文相应。你看他在那里每天是没有办法学经的，没有办法在里面打坐修止观的，可他原因他能够把他自己所写的这个发愿文每天在心里面这样子持念啊，住这个正念不退，住这个正念不退。后来中沙仁波切因为他要建中沙佛学院，一封信寄到西藏，他从西藏自己徒步啊，自己徒步走过那么深远的坎坷的山路到印度啊，刻苦的就为中沙仁波切建立起现在的中沙佛学院。我觉得这位堪仁波切，这位伟大的上师啊，我亲近过他，跟他这个曾经参加过2天的八关斋戒。我觉得他跟一般我所认识的藏传的上师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很像我们显教啊，他所讲的东西绝对没有什么秘密或者是吊管给哈，他不谈很玄妙很秘密的东西，他所谈的都很实在，跟贤教的和尚，而且那个功德力，那种摄受力，那种慈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那么这篇发愿文我们就一起来念诵。好，就从皈依上师三宝这段文开始哈。皈依上师三宝，以慈心、悲心、菩提心，对迷惑不知自己本来面目而生轮回幻象的乳母众生发此善愿，愿我的身体受用语言心意和三世所造善根，都成为无量众生正圆满菩提的因，从轮回中解脱。有些人因我而生起信心，有些人因我而生起贪心，更有些人因我而生起嗔心。不管他们生的是什么心，跟我结什么缘，只要跟我结缘的众生，愿他们都因此而成佛，使此缘富有意义。虽然我并没有造恶，但他人却生嗔心，视我为杀父的凶手，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我，愿有天我能以法让他满足，以喂养猪狗般的供给衣食卧具，怒目打骂，凌辱毁谤，揭发过失等，这些令人心生畏惧的一切行为，愿都成为成佛的因。因往昔我造业伤害他人，今日我受业果遭他伤害，愿此成为善因，将来无害于他。身体是轮回中一切伤害的因，深知自取的身体让自己受苦之后，愿所受苦成为菩提道的助伴。因我的善及亲近的增上益乐心，愿以父母兄弟姐妹为首之慈爱亲人，愿一切有缘者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无吝惜施我衣食药物金银等财物之男女谈悦，圆满布施令佛欢喜。愿供给坐卧寝具生计之具，疾病时给予慈爱照顾且对我恭敬之服侍者，持戒圆满得向好之身。众生多生为我父母，我却无慈爱心，无珍惜地意识其成驼运吃喝其血肉及奶，愿他们圆满忍辱尽速成佛。总之，愿所有与我有缘之众生永不堕恶道，生生世世执佛出世，闻佛说法，发菩提心成佛。愿我日后一旦如文殊、普贤、观音等菩萨时，如所发愿般， 成为等虚空众生的护主，因上师三宝的慈悲以及业果无期的真实力，愿我热忱所发之愿都达成。很感动吧？你看它里面全篇虽然都用我为上首来发起以下的愿文，可是他所愿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的所缘境，而这些所缘境不管是有情无情，都愿意在第五页所说的圆满布施持戒忍辱三波罗蜜当中受诸福德果报。各位大概学过六度的人都知道，施戒忍这三度是福分，是得福德的正因啊，是得福德正因。而他一点都没有说我在行布施，我在行持戒，我在行忍辱度，反而都把自己跟别人啊有情无情相遇的因缘，都愿其他一切的友情圆满布施，圆满持戒，圆满忍辱，愿他们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这一个愿文其实都跟普贤普贤后愿品里面最后的回向文都一样，我以罗持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而他也不是无因无缘，没有福德因缘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最起码就是要能够三福具足，而三福归结下来也就是施戒忍这三度。你看他的愿文都是这样子啊，他的愿文就是这样子。我当初看到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对他这个愿文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啊，他怎么把他一生所学的这个波尔波罗蜜的这个心要哈、完全改变成很具体的事项因缘，然后归结成，因为他当时受种种的责难啊，这么多如地狱般的鬼族，对不对？折磨他，劳役他，在劳改的过程当中让他受诸苦痛，可他心里面作愿的内容却是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佛法归结到最后很简单，我也愿意用这个愿文跟那一天跟我谈话的那位师姐共享。其实我觉得真正解决方案都不是他所寻求那些方法，而心中能够用这个愿看待每一位众生。其实般若最后再怎么困难，讲的辩证再多，最后的道理用空性最甚深的道理，最后出来有发出来的修养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真正能够用甚深的空观看一切的缘起的流转，得到的心地就是这样子的作愿。你用最甚深的空性的正见所得到的，就是对缘起这样子的作愿的对待。怎么样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就是整本般若经要跟我们讲的甚深意，这才是究竟之道。而至于世间因缘它是如何就如何，真的就还给他一个如是，不要在里面做苦乐的分别啊，就不会在里面呢寻求各种方法而不如意，在里面呢寻寻觅觅总是不得其利，然后呢最后怪罪到魔事两不合和业障的因缘，然后又在这个业障因缘当中业不见道，却一直不断的再去寻求一些不了意的方法啊，反而呢随顺魔业因缘造种种的轮回之业因啊，受更大的苦流转的果报，都是非常划不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最后的皈依发心，把这些基本的要义啊真正你心里面搞清楚，其他的法义的深意那个部分你能够相应多少就算是随顺修吧啊，不必随着我的这个胡说八道啊，天方夜谭的论述，如果你相应多少依事俱济，你们能够受持就好。如果真的不能受持的话呢，就当作是熏习啊，跟这个法义结缘啊，不要起这种退转心。我倒是觉得，般若到最后甚深最究竟的显现，无非就是如这篇愿文上所说的道理一样。好，那么往后，因为我没办法全文照读啊，你们回去就自己。每个字都可以看，再请往后翻到第13页，跟各位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这一本《摩尼密意显明论》里面，由萨迦班智达他自己亲自撰写的这部论当中，他所依的 是弥勒护主啊，弥勒菩萨，他在《大乘庄严经论》中所宣说的以下这一段，请各位能够记下来。这段文我自己对读过了，完全跟现观庄严论的道次第啊是比较略的，现观道次第啊是比较略的，现观道次第啊，各位把它记起来啊，把它记起来。那后面呢，第十四页刚好有个表啊，做一个科表的归纳。我们先念一下这个文，这个文就是这样子的，请看到十三页第二行哈，种性和性受法，种性就是一个哈，性受法是第二个，如是发心是第三个，修持布施等，那等当然色六度了啊，所以修持布施等就是修学六度，成熟一切众生，那么以什么法来成熟一切众生呢？就是四摄。然后呢，入无过失，那个后面那个逗点可能要改成顿号比较好，入无过失，刹土皆清净，这是一段。然后呢，不住涅槃，显示圣菩提。那我们翻到后面啊，翻到它底下说，整个内容可以归纳成七点啊，请往下看。第一个，种性的建立，种性的建立，约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把一切的善品加行要消归自性，你一定要回到 bottom line， 回到底线来，找自己能做的。先要把你今天要修学的这个善品加行，一定要把它变成你的平常事，不要把它变成你生活工作之外的另外一件加行，懂意思吗？这就是种性建立的意思。一定要把你所学的法当中简择一事俱记，乃至于一两件事情的思维，或者是观察，或者是金句，跟你最相应的那件事情，天天莫忘，时刻的把它摄持正念而住。如果它能够时时刻刻跟你随时相应，那这件事情就已经把你种在阿赖耶识当中。所谓的种性的意思，就是要把那个善品变成你阿赖耶识当中的菩提种。如果它不能够一时莫忘，不能变到这样子的地步，你的修法是不得力的，而其他都是我们这一生的习所成种，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过去生传来的本性注种。如果你这一生根本没有的话，你根本就只要一事俱记，一两件事情，一个最简单的皈依境，乃至于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就是这么简单的修法，只是三句话。自性皈依、常住皈依，都可以建立你的种性。所以找到一个你一定不会忘，刻在你阿赖耶识当中的金刚菩提种子，你们入道之时一定要先找到这个东西啊，遍观一切的法，找到一两句话或者一件事情，你每天都会做不会忘记的东西，不会忘记的东西，深深的把它刻在阿赖耶识当中，来生它一定会跟着你走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时时去意念，不要去唱高调，不要去学身法啊，在广学多闻过程当中，不过就是熏习。而真正的关键就是这一生你真的发觉它跟你很相应的那件事情，你没有一刻会忘却的那个东西，都是你深刻在阿赖耶识当中的金刚菩提种子，这就是种性的建立。第二个，信受法的因。而什么叫信受法的因呢？旁边你底下稍微写字一下，就是哦，他后面有写，就是三皈依了，就是自信三皈依，或者皈依常住三宝。所以信受法的因就是什么？念念皈依。世间法就是要分析你的境界，了解他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去探讨他问题的因，然后对他的因再找他的药，对不对？而佛法的问题很简单。佛的问题很简单，管他问题是什么，回心向道，永远回到皈依佛法僧。后文他就有讲佛法僧他是怎么做界定啊，所以信受法的因，就是转心向法的因，就是三皈依啊，三皈依就是你要观这一切的所缘令你生苦的境界，其实都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唯一的真实就是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这是 你的宗教情操培养的一个正因。而第三个所讲的就是前面所谈的如是发心，而如是发心这边就是第三个重点，发圣加一个意志啊，发圣意菩提心。那什么叫圣意菩提心？等一下我跟各位分享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也就整个菩提啊，这个般若道里面的皈依境就是圣意菩提心。一般的世俗菩提心就是向上的，在坛城面前的三皈依啊。可是真正般若道里面的皈依境就是圣意菩提心，也就是依空性正见发心。那么约礼拜一的课就是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真实意啊，你一定要圆真实意发心啊，圆真实意发心，这就是圣意菩提心。好，这是我们待会会跟各位报告的第三段内容。第四个，修持布施等，这是我们这一生生活的纲要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其实如果在法义上不能深入，那最简单就把生活调成跟六度相应。所以这个第四个就是我们整个般若道，般若道的不共法就是六度，所以第四个就是整个般若的不共道，布施乃至于到般若这六度。第五个，成熟一切众生，也就是成熟一切众生的善根。我们怎么样随顺行而能够成熟我们今天眷属众生一切的善根呢？这边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四摄法。四摄就是布施、爱语、同事、力行这四件事。这四件事整理下来就是这四个简单的法要。而第六个就是入无过失及刹土皆清净的理趣。用我们汉语的话呢，就是这个他怎么讲呢？就是五道十地啊，五道十地。待会我们翻到十四页就会看得到。五道是什么道？就是唯识一直在讲的，从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到究竟道这五道，而这五道最后归向十地的完成啊。这十地就是般若不共二乘的十地啊，这个十地的法要。整个就在这个四大争论的比入因果差别分啊，比入差别那段文所谈到的啊，非常重要的，从欢喜地到法云地。而第七个最重要就是要住无相无恶的圣意菩提的这样子的理趣。所以他说第七不住轮捏，轮就是轮回啊，就是生死，捏就是涅槃。不住轮捏就是要证无二，而证无二从哪里下手？从无相三昧下手。而无相三昧如何去证？观缘起，观缘起的果就是无相三昧。从缘起的流转相当中知道于中无相生灭，于是你就证到轮捏不二的究竟圣意。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显示圣意菩提的最后的佛字啊，他的性相，他的性相。那我们再看一次哈，从十四页来看啊，我只是讲一下目录哈，让各位知道后文你们自己读的时候大概有哪些内容。所以你看他这个表是这样的画的哦，最上面的一行就是种性的建立，这是第一法，对不对？而第二法就是信受法的正因，就是皈依自信三宝。他又把它分为皈依的体性、皈依的自信跟学处，还有利益啊，学处跟利益啊，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而发圣意菩提心，就要先了知所有的发心有三类，就是三乘的发心，就是声闻的发心、缘觉的发心跟佛菩提的发心。而大乘的不共发心，又把它归纳为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我们真正要跟各位一起来共修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大乘菩提心，大乘发心的最后那一项圣意菩提心。那前面的你的文你就自己可以看。那么再来第四个就是修行六度啊，成熟一切众生的理趣就是四摄。各位随文可以看到那个表后面。而如何入无过失刹土清净啊的道次第呢，就是五道跟十地啊，五道跟十地。最后的佛智就是什么境界呢？什么叫做无住大波涅槃？就是这个，他所住的圣意境界是什么？就是不住轮捏啊，不住恶边，离一切恶边而显现的大菩提，就是佛智的皈依处啊，就是佛智的皈依处。 所以我们由这个摩尼显密意显明论当中所告诉我们，依着大乘庄严经论里面的这七个次第啊，他把它归纳成七个次第，我觉得他倒是整个性观庄严论以及我们前面所归一整理下来的般若不共的道次第，大概就是这些。那里面的内容呢，你们就自己回家详读哈。那么第三部分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请往后头翻，翻到它的第二个小部分，就是般若密乘道实修心要里面的162页。这162页就是补充刚才如何发生于菩提心的学处。各位看到了吗？好，我们稍微一起读一下，我帮各位大概摘要这边的重点。那么如何学习发生于菩提心呢？这边就说啊，登地以上的圣贤菩萨，其禅定无分别智和愿行菩提心的体性是合而为一的，就是止跟观还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都是合一的，那名为发生于菩提心。所以也就是说，你要证无二才是证于菩提心的依处啊，它的所依。而这样子的修持就是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二障而产生的啊。如吉天所说，这吉天就是入菩萨行论的作者啊，他在入菩萨行论当中说，知道依禅定所生的圣观才能够灭尽烦恼后，应先求止，就是先修止，在此有修止的方法跟修观的方法两种啊。那么修止的方法你们就自己读了啊，自己读了。那么请往后头再翻到164页，我们主要一起来看的是164页当中下文所说的修观的方法。而修观的方法它总共整理成三段见次。第一段它下的文是镜像是心，有没有？那么请你拿起笔在旁边写啊，我经常挂在口中，于且于为事件。什么叫做镜像是心？信中的人经常都会讲说一切法都是心，那么他们最爱用的就是165页第四行这边所谓的三界为心。而三界为心其实跟万法为事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信中强调为心，而我们今天散心凡夫最适当的下手处是观万法为事。所以如果从万法为事的角度去下手，这三件事跟它对等的，信中就观一切镜像都是心的显现，而为事件就观什么片寂本空。为什么？因为一切的镜像都是意识所缘的名言镜啊，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为什么一切镜像都是心？这个心当中指的不是我们的肉团心呢，这个心就是我们都是不能够离开心的。所以我觉得他说镜像是心，不如改成镜像不离心会比较好。你不用心去圆念的话呢，镜像对我们而言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不可能令我们受苦受乐啊，也不可能逼迫我们去造业受诸生死，是不会的。所以会令我们逼迫受三杂染轮回不停的正因，是因为意识所缘一切的境界。而意识所缘的境界，既然境界是带在心相上，所以它就不能离开心的分别，对不对？而所谓镜像是心，他所说的道理就是说，你应当要开始去练习对一切镜的时候，不要立刻升起分别，一定要立刻用法义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你心所带起的分别。如果他离开心，你就根本不可能圆念这个镜像，这个镜像并不是客观的存在，你所见到的镜像都是不离心意识的分别而存在的，所以它的存在完全都是以你意识所分别的名言镜而存在啊，很准确的就要这样子去观察。你一定要经常的去这样作意，一切你现在现前的境界都是你意识就是六意识，用六意识带着种种的名言我执啊，有执种子，这三种种子啊，这个讲的多了，简单下来就是由意识去圆念的名言分别境界。 也就是说这一些境界都是你分别所生的，不是客观的境界，这就是镜像是心的意思。先用我的话来帮各位做个总词。所以这段文的第一个见次的下手处就是观，一切都是意识所缘的名言境界。那么既然一切的镜像都是意识所缘的名言境界，那么名言片即本空，我们所谓的一切法空是这个意思。你今天的所缘境界既然是由分别所生，而分别所缘毕竟是空啊，毕竟是空。好，那你看看这一段文，堪忍不切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他说啊，所谓的圣观是见一切法空且无我，或者是加个字能证悟的智慧。这是对圣人而言，圣人的所证境界就是一切法空跟无我。我们就是说圣人的智慧所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真如。真如换一个比较长的字，什么叫真如？真如就是一切法空且无我，真如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能证的是什么？能证悟的智慧，请在智慧那里的上面写上几个字，就是空证见。你要对于空般若的空义要有如实的证见。如果你依止于般若空性的证见去观察一切法，而一切法所显现的实相就是空无我，所以空性的证智所观的真如就是一切法空且无我啊，这个是总标义。然而如果诸法是空且无我，那么外在这一切山河大地海洋等这一切的乃至于普特伽罗的人畜生等众生的显现，那又是什么道理呢？这些都是自己的心。这句话显然有点突兀，对不对？然后他就引了经典上说啊，佛子们，三界为心，意思是说三界内一切的现象皆是自心加上个字所显现，会比较不误会啊。你说心外明明在这心外的境界，这境界怎么会是你的心呢？是你的心所显现的，因为离开你的心的能显现的能力就没有所缘的境界，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我用我的话来讲，你要观一切法一切的镜像都不离你的心而显现。那么既然不离你的心所显现，而你的心就是分别，所以这一切的镜像就是分别。既然是分别，它就是你意识所缘的名言境。那么既然你所缘的是名言境，名言它的自性就是空嘛，对不对？名言就是分别，分别就是空，这个道理完全都是一件事。这个就是所谓的三界中一切的现象都是心心所的显现。用唯识的说法就是这样子，三界一切法都是心心所的显现，一切法由心想生，这些金句都是同一个意思。又说心如是显现乃是习气的显现。为什么佛的他心通能够看穿我们的一切三界轮回的一切镜像？因为我们都是依习气造作受果，所以他会把我们今天的染心凡夫根本看透了，他根本不用看，他都可以如数家珍的告诉我们会如何轮回，因为他就依着缘起的道理一直不断轮回。所以他说啊，心如此显现，而心是什么样的自信？心是依习气的显现，而习气扰动我们的心，讲扰动算是客气了，逼恼，习气就近的功德力业处就是逼恼我们的心，令我们造业，而显生事物，非有事是心，见外事是物。意思就是说，不是有一个心的这个东西，你心能够去见到外有心外之法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你的误会。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意思是说轮回从无始以来，而什么叫无始？无始就是现成这一念心，你什么时候生颠倒，轮回就从那个时候一直不断的堆积堆积又堆积。无始就是指你每一个刹那那一念心，你什么时候以颠倒见见三界，不晓得它都是你今天心的分别显现，轮回就从那一念心开始。所谓无始者，不是说过去生有一个开始的那个起始点，而是每一念 现前这一念心都是轮回的开始。那么所造的业是习气的扰动相，而产生颠倒错误的心，心就是把它改成见，都是你颠倒错误的知见，那个心就是知见，而此知见所显现外面的情气世间种种的相和身体的受用善道恶道种种分别的相，这些仅仅只是心的显现而已，加上两个字，心分别的显现而已啊，只是你心对于境界的分别所显现的一切差别镜像，并没有真实存在的外在实物。这个也会有语病，并不是说没有真实存在的外在实物，而是你根本见不到真实存在的外在实物啊，那个把没有改成不得见，我们根本不得见真实存在的外在实物，我们根本都见如梦幻泡影自心分别所显现的镜像，我们根本不能够用我们的分别心去见真实存在的外在事物，而心见到外面的事物，这个知见是错误的。于是佛陀才在《金刚经》告诉我们要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因为这一切三界的有为法都是心分别的显现，都是意识所缘的名言境，而名言境毕竟如梦幻泡影。与大乘的教派承认除了自心之外没有其他的法，而现在眼耳所显的一切境就像在睡中梦境的显现一样，这一切都是自心迷惑错乱的显现而已啊，所以归作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在般若经不是也讲过这八欲吗啊，这八欲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这道理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一切的境相不能够离开心的分别所缘，而心的否心分别的所缘都是依你的心的意识分别去缘念名眼，以名眼境为你的所缘啊，于中生出三受造爱非爱的分别，由及业因就建立生死的流转。所以第一段观察就是观镜像是心，也就是我们唯识观的片寂本空。所以你说你怎么样修般若观，现在我要跟各位讲的般若观其实就是唯识观。我知道有许多大德他一定反对我这样的说法，可是我不晓得他从何反对，我拿这部论来佐证，就是告诉你以文殊菩萨为本尊的他处处引的都是什么唯识的见解，你只把名言稍微换一换而已嘛啊，他都是文字游戏的差别而已啊。好，第二个见次的观察显示心如幻，请在旁边就写第二个见次就要观依他如幻，而依他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心所，八是五十一心所，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依他起相。今天我们用来分别外境的这一念心，八是五十一心所种种的差别相，通通都是依他起相。既然讲我们的八是五十一心所都是依他起相，就显现我们的心意识有没有自信？没有，它完全都是缘生法而已，只是缘极善差别的显现，而缘并不是自心相，一切的缘都是镜像的分别，对不对？以镜像为缘，说它是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如是分别，所以镜像才显现如是。所以如果见相镜像是心分别的所缘名言境，而名言就是你心的显现，